因为几次蒙神医治的经历，穆圣知道神的确是真实的，所以他开始为主大发热心。同学中如果有人说福音不好，他一定会跟那人变得面红耳赤，甚至威胁别人。有一次他正在睡午觉，一个同学来告诉他某某人骂耶稣，他马上跳起来走到那人床边，恶狠狠地把他一把揪起，质问同学为何骂耶稣，结果两人打了起来。那位同学不是穆圣的对手，连连讨饶，我问你，你还敢骂耶稣？不敢了。你要不要信耶稣？我信，我信。很好，信就算了，不信我还要再打你。第二天老师风闻此事，把穆圣叫去问话，穆圣理直气壮的说辞，把老师弄得啼笑皆非。他虽然被老师训了一顿，但热心仍然丝毫不减。穆圣因为长期在基督教的熏陶下，对许多的诫命都非常熟悉，像不可偷别人的东西，不能记仇，不能犯罪，要得到神的祝福，一定要先认罪等这些规矩，他都极力遵行。因此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罪，直到有一次他才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原来他有一位同学跟他很要好，可是不知怎的，两人竟然闹翻了，后来还打了起来。穆圣因为块头不够大，身体又不比人家好，所以吃了不少亏。他打输以后心里气愤难平，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。一天夜里大家都在睡觉，穆圣偷偷起来，捏手捏脚的到食堂里，把那位同学平日吃饭的碗偷了出来。他本想把它砸碎，但怕老师发现，所以干脆把它丢到后院的深井里去。他想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会发现是他干的。果然第二天吃饭时同学找不到碗，只好等别人吃完了再借碗装饭。穆圣看见同学可怜兮兮地坐在那里等待，心里是又痛快又得意。但没想到两三天之后，报复的快感没有了，内心反而充满了不安。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说，天父的孩子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，这是犯罪。他觉得好难过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如果去向同学认罪实在太丢脸了，而且一定会被老师责骂，怎么办呢？他整天闷闷不乐，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。一天夜里他终于鼓起勇气爬到同学床铺边，把同学叫醒，你还想干什么？那位同学以为穆圣要向他挑战，恶狠狠地问他，但当他发现穆圣请他到外面去竟然是向他认罪道歉时，他惊讶得不得了。穆圣在操场上一五一十地把他丢碗的事情告诉同学，同学起初很生气，大声骂他，原来是你搞的鬼，你告诉我做什么，你不怕我揍你吗？穆圣诚恳地对他说，这一个礼拜来我的良心一直不安，我是信耶稣的，如果不把实情告诉你，老天爷不饶我，我真对不起你。那位同学听了大受感动，于是两人言归于好，重新成为好朋友。14岁那年穆圣初中毕业，他想要继续升学，将来有一番作为。当时中日战争刚结束，学校渐渐的恢复，许多失学的青年们也都愿意再回学校受教育。穆圣家乡的省立第四中学贴出广告，要招收40名学生，因前20名为保送生，所以真正招考的只有20名。穆圣前往登记时已排到1850多号，他自己非常清楚考上的机会微乎其微。考试举行前五天，穆圣随身带了30多本参考书，和另外8位同学投宿在城外的一家小旅馆里。旅馆设备简陋，没有电灯，可是又没钱买油，所以几个人就把棉花搓成小条放在食用油里，全充油灯照明。穆圣整天拼命翻书猜题，然而看得头昏眼花，还是毫无头绪。就在他精疲力竭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神是全能的，既然他能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，那么也一定能够帮助他考上学校。有了这个念头之后，他就跪在房子里祷告，耶稣啊，你看在我妈妈爸爸的面子上，可怜可怜我，让我考上中学吧。哦，你这个人太迷信了，你不好好预备功课，耶稣怎么可能叫你考上？对啊，如果你考得上，我们就信你的耶稣。 同学们看他的祷告就开始讥笑他，穆生不理会，仍然认真的祷告，有时祷告到半夜也不记得睡觉。他的祷告词只有反复的几句话，要神助他一举成功。到了后来，他甚至向神许愿，主啊，如果你叫我考上，我以后每个礼拜天一定都做礼拜，每天一大早比别人早起一刻钟来读圣经。考试的日子很快的到了，每个参加考试的人都如临大敌一般，考场的气氛紧张的不得了。从进考场开始，先经过两位老师的搜身，然后大家双手放在膝上，坐在座位上。铃声响后，监考老师一条条的宣布考试纪律，然后发下文具和考卷，待铃声一响才可以开始作答。穆圣受到紧张气氛的感染，心里也紧张的砰砰跳。可是当他把考卷翻过来一看，全是他熟悉的题目。啊，主耶稣，你真灵，感谢你，我向你所许的愿我一定会遵守。等他轻松写完，其他的人还在埋头作答。他满心欢喜地离开考场，一路上不停地向神感谢，回到旅馆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充沛的信心忽然没有了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这么多人考试，你答得再好也不一定考得上。他越想越觉得没把握，到底能不能录取？耶稣真的灵吗？这些疑问一一浮上心头。一个礼拜后，成绩揭晓，榜单张贴在城里十字路口的钟楼下，同学们都跑去看榜。穆圣则心里充满了矛盾，想想自己实在没什么把握，干脆不去看吧。他留在旅馆里蒙头大睡，睡了好久，醒来看看同学还没回来，还是去找找他们吧。他才走到城门口，就看见同学们说说笑笑的走过来了。喂，李穆圣，买糖请客。穆圣笑了笑，他知道同学们在开他玩笑，真的是真的，我们当中只有你和赵天明录取了，不过他考上的是自费，你考上的是公费。穆生不敢相信，公费的名额只有12个，要想从2700多个考生中脱颖而出是多么难啊。同学们见他不信，就簇拥着他去看榜。穆生半信半疑地挤在人群中，果然在公费生的那一栏里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是第8名。真的是我吗？可能吗？他不大放心。第二天他到第四中学去查问，请问公费第8名是什么名字？职员看了看名册告诉他，第8名的叫李穆圣。再请问他是哪里人？叶县啊。哪一个学校毕业的？慈幼院。穆生一听高兴得不得了，原来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，谢了职员回到旅馆。他一句不吭，扑通一声跪在床边感谢赞美神。哎呀，这个耶稣还真灵，早知道我就信耶稣了。是啊，可惜现在晚了。穆圣不理同学们在旁边七言八语，专心地向神感恩。从那时开始，他真的照着当初所许的愿，每个主日都到礼拜堂去听讲道。牧师看他每次都第一个到，送给了他许多京剧卡片。他摸摸穆圣的头说，小弟弟啊，将来神一定会大大的用你。1978年，看守所动员犯人挖掘一间地下防空洞，所长讨好地委书记和教育局长，就安排他们出去劳动。出外劳动不但可以活动筋骨，还可以多发一个窝窝头。窝窝头虽然是番薯粉做的，质地很粗，但比起牢房里喝的西湖汤可要好得多了。尤其是运气好的，上午下午都被派出去，多两个窝窝头下肚，大体也可吃饱了。当天中午，穆圣看见地委干活回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窝窝头，心想平日自己对他不薄，有食物时常分给他吃，现在他有这个窝窝头，多少应该分给他一口吧。没想到地委书记不但没分给他，反而一直故意说窝窝头是如何美味可口，引他嘴馋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地委又被叫出去了。穆圣向神祷告，主啊，我没有窝窝头吃不要紧，但是求你不要让他再故意奚落我，如果可以，求你也让我也出去干点活。说也奇怪，穆圣刚刚祷告完，所长就来了。李穆圣，你过来，你也出去干活去。他好高兴，连忙感谢主。到了外面，地委和犯人们正在搬砖头，他看见穆圣出来了，很是惊奇。一个干部说，都10点多了，怎么这么晚才出来？所长刚刚才叫我出来的，出来的这么晚，活都给别人干了，我看你就扫扫地吧。中午领窝窝头的时候，穆圣排在最后面， 他想，就算不给我握头也没关系，能出来活动活动也好。犯人一个个领了握握头都走了，该到他时，箩筐里刚好剩下一个半。班长看看后面已经没人了，于是就把剩余的都给了他。木生用手帕将窝窝头包好，回到牢房。地委书记开口说话了：今天你可真上算，只干了两个小时的活。他再看看木生手里，惊异地说：你才干一会儿也有窝窝头，给你多少？木生故意说不知道，地委催他打开。等他打开，地委叫了起来：咦，怎么给你一个半？你只是扫扫地，又没搬砖，干重活还给你这么多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木生一想也对，自己出去完全是因为神听了祷告，实在不应该一个人独享。看看牢房里还有一个死刑犯，没有劳动的权利，而教育局长他也没出去。这样吧，他说，这半个窝窝头我自己留着吃，另外一个你们一人分一半吧。二人感激得不得了，地委则面色难看的低头吃自己的窝窝头。第三天早上，地委又被叫出去劳动，木生又向主祷告：主啊，今天可不可以再叫我出去？因为等一会儿他肯定要会更奚落我的。主啊，为了将他的狂傲劲儿除去，今天再感动所长叫我出去吧。他祷告完就开始等待，九点十点都没动静，看着已经十点半了，他知道今天肯定是没希望了。他心里决定，等一下地委书记回来，不管他怎样炫耀怎样奚落，自己一定要忍耐。大约十点三刻的时候，所长来了：来来来，你去干活去。把木生叫出去了，木生跑去向警卫班长报道。班长问：你这个时候出来做什么？所长叫我出来干活的。干活？你干什么活？都快下工了还干活？这样吧，你把砖头给我数一数，点好以后拿来给我签名。木生还没点完，又该下工了。大家集合在一起排队，当地委看到木生，眼睛睁得老大：你又出来了？木生说：我刚出来，刚出来。地委一脸不高兴，发窝窝头时，地委书记又是先领。没想到昨天最后剩了一个半，今天筐子里竟然剩下两个嘞，算你好运，你都拿去吧，回去好好守监规啊。木生谢过班长，把两个窝窝头包起来带回牢房去。地委书记已经等在那里：怎么样，今天你拿几个？木生打开手帕，他又叫了起来：你有两个，谁给你的？班长。你几点出去的？十点三刻。这个班长真奇怪，他低声嘀咕：嗯，这个耶稣是有道理的，我就是搞不过这个耶稣。木生不吭声，把窝窝头又分给死囚和教育局长，三个人高兴地吃了起来。隔天早上，木生不向主求了，因为他知道主已经为他彰显了荣耀，地委书记也不敢再奚落他了。到了八点，地委书记、教育局长都被提了出去。木生想，今天局长出去了，他大概会分给我一些吧，就算不给我也心满意足了，所以他没向神祈求。到了十一点，所长来了，对木生说：快中午了，你出去跑一跑，呼吸一下空气也好。班长一看木生，就说：你怎么又出来了？出来也不早一点，还有半个钟头就下工了，能干什么呢？他想了一下，我看你就在这里坐一会儿，等收工吧。果然不久，哨子响了，犯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从地下室钻出来。地委书记满身满手都是烂泥，他看见木生坐着，心里明白怎么回事。等他领完窝窝头还不肯走：你在这看什么？还不回牢房去？班长骂道：我和他一起回去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先回去。地委只好先走了。窝窝头发到木生时，剩下一个特别大的。班长把窝窝头拿起，我看是炊事员把剩下的面都做了这个了，恐怕抵两个都不止哟。班长看看木生说：今天你又没干活，给你这么大的太不合理了。但是看看又没别人，只好说：算了算了，都给你吧。木生回去，地委又问：今天怎么样啊？今天我只拿了一个。拿一个？你拿一个就已经够不公平的了。等他看见木生的窝窝头特别大时，就眼睛一瞪：这哪是一个，你的比我这个大一倍还要多啊。唉，还是搞不过耶稣啊。以后地委对木生客气多了。在这段时期里，木生向地委书记传了福音，他说自己罪太大了，耶稣不会赦免的。宣传部长不久就调牢房了，没机会向他传福音。教育局长真实悔改信主了，被释放回家后还把全家都带到主前。
Thank you.